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请问一下，你信主以后有没有尝过被主管教的滋味？当你遭遇坎坷，遇到患难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出于主的管教？当你被主管教的时候，你是心里面抱怨，还是你在默默的承受，在承受的过程当中寻求神的心意？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有苦难。那为什么信主以后还有苦难呢？按照人的想法，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做不了的事，那么信了他，他应该让我们凡事顺利，他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轻轻松松的。但是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实际情况恰恰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呢？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所走的这条生命的路非常的辛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虽然经历苦难，但是这条路是蒙福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借着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文的12章1到13节，希伯来文的12章1到13节，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忍受管教的有福了。忍受管教的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常常的管教我们。今天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知道你管教的背后是你的爱。主啊，就求你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亲自来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觉得信主以后很辛苦，那么是不是以前就信主之前不辛苦呢？那肯定不是。其实我们想一想，信主之前可能更辛苦。之所以以前觉得不像现在这么辛苦，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是习以为常了，在不信主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不去想，觉得很正常。那信主以后觉得很辛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苦难有了一个更多的关注。那有的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好像背着多重的东西喘不过气来。但是同样在难处当中，同样面对一样的困难，有的弟兄姊妹却像没事人一样，却什么事儿没有，活得很轻松，满脸都是喜乐。为什么会这样？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一个钉在地上，一个钉在天上，一个眼里面只有难处，一个在难处当中他看见了主，看见了永恒里面的盼望。那么我们怎么忍受神的管教呢？那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答案，是凭着信心仰望主。所以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凭着信心仰望主。在我们的生命路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常常拦住我们，让我们无法往前走， 走得很困难。比如我们身上的重担，比如我们心里面的私欲，比如我们身上的罪等等，这些东西之所以成了我们的拦阻，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信心，是我们信心不够坚定。别的不说，我们就说这个重担。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遭遇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难处，有些难处我们是想不到的，谁也不愿意遇到难处，但是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了。那比如说我们自己或我们家人平时很健康，突然有一天身体出了状况，很严重，让我们一下无法面对。再比如工作好好的，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信息说我们工作没有了，失业了，工作没有了，没有收入，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支出开销怎么办？比如婚姻突然亮起了红灯，这个家庭就面临这个破裂。比如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突然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我们的银行账户突然归零。再比如突然飞来的横祸等等，这些难处一旦临到我们身上，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难以承受。平时我们不遇这些事儿，觉得我们自己很强大，觉得我们自己能够承受，但是一旦临到落在我们身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就会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应对。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句话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可能会有劳苦重担，那么有劳苦重担怎么办呢？到他的跟前，到他跟前干什么呢？得安息。我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主耶稣那个怜悯的心肠，他是不希望我们劳苦重担担在身上，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安息。那得安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说得安息得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得安息就是没有任何的劳苦愁烦，一丝一毫的那个忧愁焦虑都没有。那个婴儿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婴儿，他没有任何的愁烦，不懂得什么叫苦，不知道什么叫难。那么得安息就是像那个婴儿一样，一点忧虑都没有。所以得安息言外之意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把重担交给他，他来替我们担当，他来替我们扛。我们扛不动，我们一下子就无法往前走，走得很辛苦。所以说把劳苦重担交给主就可以得安息。那么当我们感觉到压力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那么应当怎么做？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最智慧的做法， 那就是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帮助，把重担交给他。主耶稣，他为我们背负重担。就是弟兄姊妹要清楚，主耶稣是为我们背负重担，不是把我们的难处挪去。这个难处还在，但是这个难处从我们身上转嫁给主耶稣了，他把我们这个重担背在他的身上，是他为我们扛了起来，陪着我们一起经历艰难。所以当我们真的把重担交给主，主替我们背负起来的时候，我们同样还在经历艰难，但是我们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心里面很焦虑，承受不住，忍耐不了，现在呢没有焦虑了，变得很轻松了，也觉得很安稳了，以前忍耐不住，现在心里面有力量能够忍耐得住，这就是得了安息。那今天经文的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靠着我们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是神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神不仅把信心赐给我们，而且在我们的生命路上，他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榜样，在我们的周围，就是许多的见证人。那么神安排这些见证人，这些榜样在我们周围干什么呢？是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把担不动的担子交给神，如何凭着信心仰望主的大能。第一节说许多的见证人，那么许多的见证人就是前面整个十一章提到的神创世以来的那些信心伟人啊，从亚伯开始，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包括妓女拉和撒母耳等等，很多很多的这儿的见证人，我们读旧约就可以看到，也包括新约时代的这些使徒。那我们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见证人当中哪一个都不比我们容易，都很难。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区，然后应许他将来成为大国，他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等来等去，迟迟都得不到儿子，撒拉就是不给他生。这一等就等了25年，才等来了以撒。我们想想，等了25年，我们今天有好多人结婚以后一两年没有孩子就着急了，就想办法了。但亚伯拉罕等了25年，这25年苦不苦？很苦，是凭着信心走过来的。我们再看以撒，以撒和利百加结婚以后，也是足足等了20年才生下了雅各和以扫。所以这个等待的过程啊，这是需要忍耐的，是需要信心的。再看约瑟17、18岁被卖到了埃及，在埃及做奴隶，又坐过牢，到30岁左右成了宰相。那么这个过程经历了10几年， 我们可以想到有多难。再像摩西，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神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他每天都面对这一群百姓，就是向他发怨言，没有水喝了就骂他，没有吃的也发牢骚。那摩西在旷野这40年就是这么忍受过来的。所以这些信心伟人都是凭着信心仰望神的大能，一步一步的艰难的走过来。他们都比我们难，我们今天觉得遇点事儿觉得很大，我们可能很少有的弟兄姊妹像他这么难。所以神把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放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看到眼前就看到了这些伟人他们的经历。那么当我们觉得很苦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撑不住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信心就会起来。我们所走这条路是一条生命的路，这条路是主耶稣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为我们铺好的。这条路也很漫长，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奔跑，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那跑马拉松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耐力，要忍耐，要坚持，才能跑到头。为什么要忍耐？容易了还用忍耐吗？容易不需要，因为难才要忍耐，越难越需要忍耐。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这我知道，这经文很熟悉。遍地游行干什么呢？在寻找机会来痛斥我们，痛斥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撒旦最愿意看见什么？最愿意看见我们软弱、缺乏信心等等。当我们软弱、不愿意忍耐的时候，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做事不再仰望主大能的时候，正是撒旦给撒旦下手的一个时机。撒旦巴不得我们抱怨声，巴不得我们背着担子不松手，巴不得我们的眼睛被蒙蔽，巴不得我们死死地盯着难处看不见神的大能。撒旦也巴不得我们每天忙忙忙，天天忙着背重担，忙得忘了神。所以神提醒我们，我们灵里面一定要保持清醒，有警醒的心，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光盯着难处，我们看一看，读翻开圣经，读一下那些经文，看一看历史上那些有信心的人是如何面对难处的，看一看我们身边那些弟兄姊妹是如何凭着信心来经历艰难得胜的。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盯着自己眼前的这一点点地图，往远了看，翻开圣经，再看看我们的周围，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起来。我们再看今天经文的第四节，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是我们在经历难处的时候，好多时候其实是我们灵里面两个人在打仗，一个新人一个旧人，我们就是跟这个罪恶跟这个邪恶来征战，我们再征战我们没有到流血的地步， 这呢也没有到流血地步。我们哪一个弟兄姊妹平时看到啊，因为这个艰难最后舍命流血，很少。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主耶稣是神，所以他能够忍耐十字架上的苦难，他舍命流血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神。那么我再想一想，那些使徒呢？那初期教会的那些使徒，大部分都为主殉道了。那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血肉之躯。那么他们为什么连死都不怕呢？因为信心，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神，他们在仰望神。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就是这些面对难处连死都不怕的神的儿女。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是带着喜乐的，他是轻看羞辱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也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胜过仇敌，胜过死亡，他也知道要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么这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的这些信徒，那些使徒，包括历史历代为主殉道的神的儿女，也和主耶稣一样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在死亡面前都是带着喜乐。教会历史上为主殉道的第一个人是斯提凡，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看到斯提凡毫无畏惧，他在临死之前还有长篇大论劝这些以色列人回转，而且还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就是经历苦难还有喜乐，身处艰难的环境，眼目却始终望在天上，仰望神的大能。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凭着信心仰望主。第二个方面，忍受管教必蒙福。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神忠心的仆人，因为主的缘故遭遇逼迫。那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仍然在遭遇逼迫，不过被逼迫的方式不一样。那有的在逼迫当中就像使徒一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和平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这样现象很少，但是在那些逼迫比较大的一些国家，那么这种现象可能就比我们要多一些。那么他们遭受苦难是因为忠心神的旨意，是因为持守真理，是因为不愿意随从这个世俗，随从世界，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我们遭遇患难并不是因为持守真理，而是因为远离神，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是神的管教，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犯错被神管教。第六到第八节， 6到8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这神管教是所有的神的儿子都要承受的。神说是他的儿子，他就有责任管教。只要是神的儿子，神必然要管教。那除非和神脱离这种父子关系，说我不信了，我不做你的儿子了，那这个时候神就不管教了，任凭了。没有父亲不管教儿子的，也没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信了主，作为神的儿女，如果不愿意被神管教，那这是逆子啊，逆子就是不听父亲的话，父亲让东他偏西，父亲管教他不服。如果不服管教，那最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做神儿女的资格。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都会被神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假如有一天神懒得管教我们了，不管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惨了。今天神还管教我们，常常背上环境让我们经历，说明神真的还爱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他还认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尽管我们还这么顽梗，常常的给他找麻烦，犯罪得罪他。所以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应该心存感恩，感谢神，感谢神他管教我们，他还爱我们，我们甘心接受他的管教。神管教我们不是说神无聊找事儿，绝不是故意和我们过不去，不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在错的路上一直错下去，他要归正我们，用他的杖他的肝来安慰我们，来纠正我们。所以说他鞭打那些凡所收纳的儿子，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主的管教就像用鞭子抽打在我们身上一样，是很痛的，很难受的。所以11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谁都不愿意被管教，谁也不愿意经历艰难，但是神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不管教我们可能越偏越远，越走越远，最后离开神，可能就会失去救恩。所以神不得已，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就管教我们，让我们回头。那管教的时候我们不会快乐，我们很愁苦，但是过后以后，我们经历过以后，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果子就是义，也就是成为圣洁。被管教以后，我们比以前要圣洁。所以神管教我们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炼净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都炼掉， 让我们脱离罪，成为圣洁。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失去作神儿女的地位，可以永远和主在一起。弟兄姊妹，可能现在我们正在被主管教，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正在被主管教，可能也许有一天会被管教。那今天神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不是突然的，我们绝不会白白的受苦。被主管教以后，一定会得益处，会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主。所以我们遭受苦难，被主管教，实际上就是在经历主的爱。第五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第一，不可轻看，就是不要不当回事，一定要重视神的管教。在经历环境、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功课，不能白白的受苦。神在管教我们，我们还不当回事，不以为然，甚至不认为神是神的管教，而且还可能心里面不服。如果是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去学的功课，这个苦就白受了。所以一定要重视，不要轻看。也就是我们在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这是不是神的管教。第二，不可灰心啊，两个不可。不可灰心，不可灰心就是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主的管教，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在被管教的时候，无论多难，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知道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在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麻木，不会灰心，也不会抱怨，而且相信神对我们的管教一定是有分寸的。他用鞭子抽打在我们身上，他一定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这样我们就不会以为难以承受而失去信心。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经历难处的时候就失去信心了，平时还在教会里面能见到，但是突然有一天再见不着了，去家访去劝再也不来了，因为这个难处把他绊倒了，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他认为这是神故意来为难他。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了神的心意，明白了真理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对待，不会轻看，不会灰心，也不会在这个艰难当中失去信心，而反而是我们以信心的仰望他，来经历他。看十二、十三节，十二、十三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面对苦难，面对主的管教，不仅不灰心，而且还要把腰杆挺直挺起来， 振作起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每天读经祷告请进神，靠着主把道路修直了。道路修直了，那就是这个拦阻越来越少，陷阱越来越少。为什么呢？我们靠神靠得紧了，我们可以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不会上当了，不会被这个世界引诱了去。这就路就直了。路直不直，真的在于我们的信心。始终盯着那个终点，盯着标杆，就是盯着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经文真是非常的感谢神啊，把这个经文赐下来，让我们知道忍受管教的有福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会从心里面来感谢主的管教，并且能够甘心乐意的接受管教来面对各种环境。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难处，也能够在难处当中仰望神的大能，坚定的相信神，相信主能够为我们背起我们的重担，陪着我们前行，也能够以喜乐的心，凭着信心来走前面的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难处，但是当我们以信心仰望你的时候，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安息。我们也感谢主，你常常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走在你赐给我们的正路上。主，我们实在是感恩，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将来可能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走着走着又偏离你的正道，就求主你来管教我们。我们甘心乐意接受你的管教，顺服你的带领。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你要把我们带到你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淡淡的仰望你，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